李长寿文集，1954年，第一册，旧约查读记录，第八章，堕落的应付，神的应许，预期的救赎，与封闭生命树的道路。一，读经，创世纪三章十五节，20至24节。本篇信息我们要继续来看神如何应付人的堕落。神的应许，人堕落后本应受神审判，但神并没有审判人，乃是把人寻回，并命定人要受苦以得管制。神所审判的乃是蛇，就是撒旦。奇妙的是，神在他对蛇的审判里同时说出了关乎人得救的应许，叫蛇和女人彼此为仇。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是神的应许，这应许有四方面。首先，神对蛇说，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。神应许的第一方面是要叫蛇和女人彼此为仇。这里的女人是指谁？在神看来，神所有的子民都是女人。以色列人是女人，得救的人是女人，召会是女人，新耶路撒冷也是女人。蛇和女人彼此为仇，象征撒旦与历世历代所有神的子民彼此为仇。叫蛇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。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中段接着说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。神应许的第二方面是要叫蛇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。蛇的后裔是指谁？在新约里，施浸者约翰和主耶稣将这后裔清楚地指了出来。在马太三章七至八节，施浸者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杜该人来受他的浸，就对他们说，毒蛇之种，谁指示你们逃离要来的愤怒？在路加三章七节，他也对约旦河四周全境那些出来要受他浸的群众说，毒蛇之种，谁指示你们逃离要来的愤怒？在马太十二章三十四节，主对法利赛人说，他们是毒蛇之种。在二十三章三十三节，主也对假冒伪善的经学家和法利赛人说，他们是蛇类，毒蛇之种。在约翰八章，主对那些想要杀他的犹太人说，他们是行他们父所做的。又说，他们的父是魔鬼，是杀人的，说谎的，也是说谎者的父。总括来说，蛇的后裔就是那些跟随撒旦的人。凡是反对神、反对神的儿女、反对召会、反对信徒的人，都是蛇的后裔。从人堕落之后，人类中间就有两班后裔，一班是女人的后裔，一班是蛇的后裔。女人的后裔是站在女人的地位，为神使用的人。 蛇的后裔是站在撒旦那边，背叛神的人。这两班人也彼此为仇。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。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下半接着说，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。神应许的第三方面是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。前面所提女人的后裔是广泛的，只从亚伯起到主再来时，历代所有站在神这边的人。这里所提女人的后裔是专特的指基督。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废除了那掌死权的撒旦。以赛亚清楚的预言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。看哪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他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主耶稣出生时，马太福音就说，童女玛利亚怀孕生子，她所生的就是旧约里所预言的那位。到了加拉太四章四节，保罗就说，基督是由女子所生。因此，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应许指明，神要来成为女人的后裔，生那破坏人之蛇的头。此外，启示录十二章也提到有一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，那男孩子也是女人的后裔，而他的功用就是对付撒旦。圣经头一次提到撒旦化身为蛇，以及女人的后裔要对付蛇，是在创世纪三章。另一次提到撒旦是蛇，是在启示录十二章。对付那蛇的，就是妇人所生的男孩子。那妇人将要生产时，龙也就是古蛇站在他面前，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。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，这男孩子立刻被提到神和他的宝座那里去，天上就起了征战。结果大龙从天上被摔在地上，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，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。十二章提到蛇、女人的后裔、男孩子，也提到征战。创世纪三章的话，在启示录十二章得着了应验。十二章里的男孩子，是指神子民中的得胜者。广义的说，历代站在神这边的人都是女人的后裔，但其中心就是基督自己，他是真正的女人后裔。召会中有少数人是得胜者，他们是站在女人后裔的地位上。撒旦历代所惧怕所迫害的就是这些人，但感谢神，神历代能借以对付撒旦的也是这些人。蛇要伤害女人后裔的脚跟。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末了说，你要伤他的脚跟。神应许的第四方面是蛇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伤了蛇的头是致命的， 撒旦也伤了主耶稣，但只伤了他的脚跟。一面说主钉十字架时脚跟受伤了，另一面说撒旦在历代所做的工作都只是伤女人后裔的脚跟，但这伤不是致命的。所以我们不必害怕撒旦的伤害，以为撒旦会将召会毁坏。撒旦历代所加给召会的伤害都不是致命的。预期的救赎。亚当除了得着神的应许，也经历了神预期的救赎。预期的救赎就如同做生意的人应许要支付某人100万元，就开一张远期支票给他。同样的，救赎的时候还未到，神就先给人预期的救赎。预期的救赎也就是预表的救赎。亚当和夏娃犯了罪，就感觉羞耻，羞耻乃是罪的感觉，这表明他们觉得自己有罪，就不敢见神而躲避神的面。他们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，这象征人想要靠自己所做的来遮盖自己的罪恶。修行的路不是今天才有，乃是人一堕落就有了。人一发现自己的羞耻，就想办法遮盖。历代在基督教里有一般人主张要模仿效法耶稣。耶稣是那样的博爱、良善，他们主张基督徒该效法他的美德。但这乃是人想要靠行为、修行来遮盖自己的羞耻、罪恶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代替与联合。神告诉亚当，他吃善恶知识树果子的那日必定死。然而亚当吃了之后，只是他的灵死了，失去了功用，因着树叶不能遮盖他们的羞耻，神就为他们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，以遮盖他们。圣经里没有说是什么皮，不过我信是羊皮。羊皮怎能取下来做衣服？羊必须死，必须流血。所以那天在伊甸园必定有被杀流血的事。羊自己没有罪没有错，却为人被杀流血。这就是预期的救赎，象征主耶稣是那无罪的代替有罪的流血受死。神的命定是没有流血就没有赦罪。罪要得赦免，不是靠功德，不是靠行为，乃是必须靠流血。在伊甸园里，有只羊死了，它是代替亚当死，所以它死了，就等于亚当死了。羊羔流血救赎了亚当的罪，结果羊羔成为他羞耻的遮盖。羊的皮子穿在亚当身上，就是羊穿在亚当身上。这就是说，羊和亚当联合为一了。羊预表基督，穿上羊预表穿上基督。加拉太3:27说，我们凡进入基督的 都已经穿上了基督，也就是披戴了基督，基督和我们联合为一了。今天，大多数的基督徒普遍都认为，主耶稣所行的义都归给我们了，而我们的罪都归给他了。他把我们的罪拿去了，他把他的义行披在我们身上，做我们遮盖的衣服。其实，这样的说法并不正确。圣经并没有说主耶稣的义行做了我们的义，乃是说基督自己做了我们的义。我们不是把基督的义行穿上，乃是把基督自己穿上。在伊甸园里，一面羊羔被杀流血，表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，流了血。他死时，他的身份名称乃是神的羔羊。看哪，神的羔羊除去世人之罪的。他在十字架上是为背负我们的罪而被杀的羔羊。另一面，神又把这被杀的羔羊穿在亚当身上。这表征神把那位钉十字架的基督披戴在我们身上，做了我们的遮盖。羊羔被杀流血，并穿在亚当身上，这就是预期的救赎，预表基督的救赎。基督的救赎，一面是他被杀流血，做我们的代替，一面是他披戴在我们身上，与我们联合。这就是说，在应许的救赎未来到以前，先有预期的救赎，好应付人的堕落。接受预期的救赎。亚当和夏娃接受了神对人堕落的应许，这接受鉴于两点：他们穿上用皮子做的衣服，以及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，意思是活的。请想想，当时他们二人该是多么懊悔，一面感觉羞耻，一面怕神，一面也恨蛇。他们本来是要等候神的审判，以为自己必定死。结果，神不仅没有叫他们死，还说，夏娃要产生后裔，那后裔要把害他们的蛇的头打伤。他们又看见神杀了羊羔，并给他们穿上皮子，遮盖他们的羞耻。亚当就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。在此，他们三面的难处，神都为他们解决了。他们的羞耻遮盖了，他们在神面前的惧怕没有了，并且女人的后裔要对付蛇。封闭生命树的道路。神对人堕落的应付还有一项，就是封闭生命树的道路，也就是把人接触生命的路封闭了。人刚被造时，生命的道路是敞开的，人有绝对的自由选择接触生命树。那时，人里面是单纯的，生命树若进到人里面，不会产生难处。但现今，人堕落了，里面 还没有神生命的成分，却先有了善恶、罪、撒旦的成分。这样，人就败坏了。这时，人若再吃生命树，就会带着恶性永远活着。所以，神还未解决人的恶性以前，就先把生命树的道路封闭起来，使人不能再接近生命树。基路伯，创世纪三章二十四节说，于是把那人赶出去了，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，把守生命树的道路。第一，神用基路伯封闭生命树的道路。以西结九章三节说，以色列神的荣耀本在基路伯上。希伯来九章五节说，柜上面有荣耀的基路伯覆荫着遮罪盖。按照这两节，基路伯乃是神荣耀之所在，所以基路伯是关乎神的荣耀。在旧约里，撒拉弗是关乎神的圣别，基路伯是关乎神的荣耀。用基路伯封闭生命树的道路，意思就是神的荣耀不准许罪人来摸神的生命。人犯罪不是亏欠了神的荣耀，乃是亏缺了神的荣耀。人未犯罪以前，与神的荣耀是相称的，配得来的，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，神的形象就是神的显出。但人犯罪之后，在神的荣耀前就有了亏缺，有了缺欠，配不上了。所以带着神的荣耀的基路伯就宣告罪人不能接触神的生命。神的爱心是要叫人来，但神的荣耀却不准许人来接触神的生命。火焰，第二，神用火焰封闭生命树的道路。创世纪二章只有水，三章就有火。水表征神的生命，火表征神的圣别。凡与神的圣别不合的，火都要烧灭。神的荣耀和神的圣别不许可有罪的人来接触神。我们在出埃及记看见这事的小影。以色列人到了西乃山，神的荣耀停在山上，显出来的样子好像烈火，并且西乃全山冒烟，有罪的以色列百姓在山下尽都颤抖，不敢近前。那里有神的荣耀和圣别，使污秽的罪人无法亲近神。剑，第三，神用剑封闭生命树的道路。剑是为着击杀，神击杀人乃是因着他的公义，他的公义不允许罪人活着。荣耀产生圣别，圣别生出公义。荣耀是神的自己，圣别是神的性情，而公义是神的手续。神是荣耀的，他要那与他圣别性情相合的事物，并且他做事的方法是公义的。这三点 无论是神的字迹、神的性情或神的手续，都不许可罪人来摸他的生命。神的心是要人来亲近他，但他的荣耀、圣别和公义却不许可罪人来。因着人犯罪，生命树就被神的荣耀、圣别、公义封闭起来。以后，以色列人出了埃及，神在西乃山那里显现出来，有荣耀，有火焰，表征神的圣别，有雷轰，表征神的公义。神告诉以色列人说，要谨慎，不可上山去。他们若进前来，都不得存活。以色列人都不敢进前去。后来，他们建造了会幕，里面有神在其中的至圣所。以色列人不能随意进去，因那里有基路伯。不仅如此，把至圣所封起来的幔子上也有基路伯，人不能通过幔子进到至圣所接触神。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，重新打开生命的道路。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时，他的身体裂开，殿里的幔子和其上的基路伯也裂开了。借此，主就为我们开创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使我们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接触神，享受神的生命，也就是生命本身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，解除了基路伯对至圣所的封闭，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成全了神的荣耀，符合了神的圣别，也满足了神的公义。换句话说，神荣耀、圣别、公义的一切要求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都已成全了。因此，生命树，也就是生命，再次敞开给人取用，只不过换了样子，成为十字架了。主作为这生命，被挂在木头上。从这时起，生命树就是十字架。十字架在哪里，哪里就有生命。基督的十字架把生命的路打开了。因此，我们看见，预期的救赎已经来到，并且封闭的生命树也已经向人敞开。基督在十字架上既完成了救赎，就满足了神荣耀、圣别、公义的要求，他永远的生命就能进到相信的人里面。